再次保罗新冠，在没有进入到介绍保罗新冠对三个名词的定义之前呢，让我先读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一章第一段论称义。这个是我们基督新教正统的基督教几百年来对称义的一个的理解。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一章第一段，凡蒙神有效恩召的人，神也白白称他们为义，但不是将义注入到他们里面称他们为义，不是的，而是赦免他们的罪，算他们为义，接纳他们为义人。这并不是因为在他们里面有任何的功劳，或是他们做了什么，完全是因为基督的缘故，也不是将信心、相信的行为，或者其他对福音的顺服，归算为他们的义，不是的，乃是把基督的顺服和基督所成就的义归算给他们，以致他们凭信心接受并依靠他和他的义。这信心并不是出于他们自己原有的，乃是神所赐的。所以这里讲的称义呢，是把基督的义归算给神要拯救的人，然后宣告宣称他们为义。我们来看报告书 Key Definitions 一些关键性名词的定义。在研究称义的教育的时候，当然要探索很多不同的名词，但是有三个特别的名词呢，在目前的争辩中是有关键性的，就是公义 Righteousness, Works of the Law, 律法的行为， and Justification, 称义。这三个名词是重要的，特别我们看到整个保罗新冠就是在一个代模的变迁，它有这个变迁代模 的性质 Paradigm Shifting Nature。也就是说呢，保罗新冠要把教会整个教会对一个世界观整个要改变。我们要注意传统基督新教的称义的教义里面最基本的一些概念的定义和保罗新冠所提出的定义是不同的。第一个名词Righteousness, 义。我们可以想象，在任何人讨论称义的时候，义 Righteousness 这个字和它的定义必定是很显著的。对义这个字的定义的这个问题呢，在特别在研究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上，历史上义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很重要，就是在这个福音里呢，神的义显明了，福音里神的义显明出来。在历史上，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是这样理解的，当保罗讲到神的义的时候，是指神要把义归算给人，是归算的义。不过最近呢，近年来有人挑战这个理解，譬如说 Caseman, Ernst Caseman, E-R-N-S-T, Caseman 是 K-A-Umlaut, S-E-M-A-N-N,1906到1998。 Caseman 的论点是，上帝的义，神的义，不是指归算给人的义，乃是指人在救赎中的大能，神的拯救的大能，和义是指神主动的对他所创造的宇宙的忠诚。神的义是神拯救的大能和他主动的对他所创造的宇宙的忠诚或者信实。 啊，我们可以这样来形容这个的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的改革中的理解是不同的。这个新的定义是指上帝的作为或者是行动，不是上帝要给信徒的一个的恩典。这个是圣经神学，就是福音派以外的圣经神学很喜欢讲的，讲神的主动的大能的作为。就是因为有这个的变迁啊，就是意义这个定义呢，由 Casement 开始就开始改变了。因此呢倡导保罗新观的学者们就说，神的意是指他主动的对他的约里面的应许的忠诚，就是上帝在约里面讲了一些的应许，他会他会主动透过他的作为来显示他对他的应许是信实的，是忠诚的。所以神的义就是神的守约忠诚，或者神的守约信实。譬如说赖特在解释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的时候，他这样说，保罗说这个福音就显示了揭开了上帝自己的公义，就是他的守约的信实，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信实所运作的，就是上帝的守约信实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信实而运作的，就是为了所有那些愿意忠诚的人的好处。这个是赖特在解释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的时候所讲到。主角圣保罗究竟说什么 What St. Paul really says 第109页。那既然呢公义是指上帝的守约信实，那当我们讲到信徒这个人的义被算为义，被称为义，信徒的义又是指什么呢？当我们考虑义这个词，特别是信徒的义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学者之间有一点点的不同的色彩，但是基本上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一个人是义人，不论是被称为义，被算为义，是诚义，不是在讲一个人的道德或者生命的素质，也不是在讲在法律上的一个的素质。义是讲关系的，一个人是义人的意思就是他是与神立约，他在神的约里面的。我读一读注脚142，报告书的注脚142。桑德士说，义这个词在第一世纪犹太教的处境呢，不是指道德的完美 moral perfection， 反之义这个字只不过是指那些是约的成员的人，也不是指一个人呢是完全无罪没有犯错。这是 Sanders 保罗与帕勒斯坦犹太教204的205页。邓雅各这样说 Done 做一个义人呢，不是能够被上帝接纳，已经被上帝接纳了。义就是上帝给他约民的地位，上帝保守他们在这个地位中。请注意，我们在蒙上帝保守是在恩典中罗马书五章二节，不过在义中呢，这个都是一些很新颖的一些的说法。赖特同样的这样说，当保罗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就是罗马书四章第三节整个的意义肯定是这样子的，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把亚伯拉罕的信心就算为亚伯拉罕是约的成员， Light 罗马书491页。 Light 的 The Climax of the Covenant 盟约的高峰，1992年148页。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在讲这个义这个字啊，讲到上帝的义是指他的守约信实大能的作为，讲到人的义呢，就不是在讲人遵行律法，他的心他的生命是符合律法啊，不是，也不是在讲上帝啊怎么样判断一个人称一个人为义，是讲人是在约里面的。刚才我们说桑德说，在犹太教的处境里面，义这个字呢就是指啊一个人是在约里面啊。邓雅阁也是说啊，义就是说已经被上帝接纳了，是上帝给人的地位。赖特也说，亚伯兰信神，神就算他是在约里面。好，我们继续看报告书的正文。虽然这些保罗信光的学者们之间有一点点的不同，但是一般的来说呢，义要就是指上帝的守约信实，罗马书1:17，或者是人是约的成员啊，一个人是在约里面，他是约的成员呢，是因为他以他的信实回报上帝的信实，以他的忠诚回报上帝的忠诚，就那就显明了，就说明了他是约的成员，罗马书4:3。好，义这个字有了一个新的定义，下面我们要来看律法的行为 works of the law。关于这个第二个名词又怎么样呢？在最近的几年呢，有很关于这个词的定义有很多的辩论。当保罗在罗马书3:20上说，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律法的行为在神面前被称义，是什么意思呢？历史上改革中的解经家看 works of the law 是指犹太人尝试去赚得自己的称义，也就是说呢，这个律法上的行为，守律法呢，是指一个律法主义的东西，就是说用律法来获得救恩。这个传统的解释呢，是与桑德斯最近的宣称是相违背的。桑德斯说，犹太教不是一个靠行为称义的宗教。譬如说，桑德斯这样说，桑德斯在他的《保罗与帕拉斯坦犹太教》427页这样说的。我们必须要记得，基督徒常常对犹太教的控告，不是说某某个别的犹太人误解了、误用了或者滥用他们的宗教。基督徒对犹太教的控告是，犹太教必然的是一个跟斤斤计较的律法主义，自己为自己的利益着想，自己欺骗自己的一种的谨慎的行为，再加上傲慢和不信神。但是流传到今天的犹太教的文献一点都没有这种的痕迹，这种的没有律法主义的本质呢，不少过任何我读过的文献，有过而不会不及。当犹太教坚定的坚持他们的恩悦守法主义的时候呢，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要求之间就有一个健康的关系。当犹太教徒遵守律法的细节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宗教里面一些大的原则，因为他们委身于上帝，因为他们在上帝面前是谦卑的，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也至终会救赎以色列。所以这些的对上帝的委身、谦卑等等呢，都鼓励犹太教徒呢去遵守律法的细节的。那这个是桑德斯的自己的话，在他的书《保罗与帕拉斯坦犹太教》427页。好，我们继续看报告书。既然桑德斯的研究的结论是这样子，所以呢，保罗新冠的大部分的学者们呢， 都排除了 works of the law 律法的行为，是指律法主义。就是说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不是在讲律法主义，他们把这个排除了。他们的论点，他们根据什么呢？第一，一般以色列的老百姓已经是在约里面了，他不必再重新的建立他的救恩的得救的根据的。第二，一个人在约里面呢，背后的前提就是上帝已经开恩拣选了他。那既然呢，以色列人已经在约里面，他已经知道上帝拣选他，开恩救他，那守律法啊 ，works of the law， 守律法的行为是指什么呢？根据邓雅格和赖特 ，works of the law 律法的行为，这个短句呢，是指犹太人的国籍的一个的界限的标志，就是什么事情呢？让犹太人和外邦人分别出来呢？三件事 ：circumcision， 隔离 ；dietary food laws， 在饮食上的规条 ；and Sabbath observance， 还有守安息日。我再说哈，是 Jewish national boundary markers， 是一些把犹太人他的国族国籍显明分辨清楚的一些的界限的标志。譬如说邓雅格他是靠桑德斯的恩怨守法主义的，在这个基础上呢，邓雅格说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呢，下面呢是邓雅格的话，来自他的 New Perspective 新观者文章194页。他说律法的行为呢，不论是保罗自己或者反对他或者他所反对犹太人呢，不论保罗和犹太教徒都没有认为守律法的行为是只要赚得神的恩宠的行为，也就是说呢要积蓄功劳的一些的遵守律法的行为，不是的。反之，律法的行为是一些的徽章，就是一个在约里面的人他是怎么一个人，是什么事情把犹太人呢把他分别出来显明是神的子民，这些的标志，这些的徽章呢是上帝所给的，是为了这个缘故作为一个徽章，这些的徽章是用来表示一个人在约里的地位。邓雅格做这些的结论呢，他引用了一大堆的圣经和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的文献的，利未记十一章一到二十三，生命记十四章三到二十一，麦克比一书一章六十二到六十三，但以理书一章八到十六，托比特书一章十到十三节，朱迪四书十章五节，朱第四书十二章一到二十节，创世纪二章三节，生命纪五章十二到十五节，出埃及纪二十章八到十一节，以赛亚五十六章六到八节。邓竭力的坚持，从马丁路德开始不断重复的传统的宗教改革的解经就是说宗教改革接下来一直到布特曼 Rudolf Bultmann 1884到1976年，整个的基督教宗教改革的解释就是说 works of the law 守律法的行为就是好行为就是要赚得神的恩宠的好行为，是错的 incorrect。 我们这个报告书说我们要注意到邓雅格在这方面呢修改过他的立场的，我们在下文会提到这个修改。虽然在邓雅格跟赖特之间有些的分歧，但是赖特基本上是同意邓雅格的结论的，就是说 律法的行为，守律法是指什么？第三个名词就是称义。称义，所以就不需要再讲了。那些保罗新官的学者们呢，他们并不是和传统一样来理解称义这个名词的。譬如说威敏斯特小要理问答是这样子来定义称义的。小要理问答第33问，称义是什么？答，称义是我们从神白白领受的恩典动作，神借此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接纳我们在他面前为义人，这都因为他将基督的义算为我们的义，而我们只是凭信心接受而已。威敏斯特小要理问答33问。相反的，赖特会这样说，他说这个定义呢比较像16和17世纪的教义学，不像从第一世纪普拉斯坦的历史处境来看的保罗的教导。譬如说赖特会这样说，这段话呢是来自赖特的 Paul 这本书的119页。他说称义呢在第一世纪呢不是指一个人如何在上帝面前建立与上帝的关系，称义是在讲上帝在末世的一个定义，不论是将来上帝所做的定义，或者现在这个目前的末世上帝所做的定义，就是上帝来定义具体谁是他的子民的一个成员。用桑德斯的话来讲呢，就是说呢，称义呢不是在讲如何进去或者如何留在里面，乃是在讲你如何分别谁是在里面。用标准的基督教神学的词汇来讲，称义不是在讲救赎论，乃是在讲教会论，不是在讲救恩，是在讲教会这个是赖特很重要的一段话。他说称义不是在讲 How do you get in， 你怎么进入到跟神的关系里， or staying in， 你怎么样继续的在这个关系里，乃是说 How you could tell who was in， 你怎么可以辨别出谁已经在这个关系里面，这个约里面。不是在讲如何得救，是在讲教会包括了谁。不但如此，赖特坚称在第一世纪的称义主要是在讲以色列人在外邦列国面前的伸冤 vindication， 上帝呼召以色列做他特别的约民。但是在第一世纪犹太人是受到罗马帝国的压迫的，根据赖特来说，以色列人是在流放在放逐中，虽然他们明明是住在神所应许的圣地，但是他们是在一个放逐的状态。上帝什么时候才会为他的约民伸冤呢？上帝什么时候或者用什么方法才来证明他的子民是对的呢？什么时候上帝才会在列国中称以色列为义呢？就是说什么时候上帝才会指出以色列是对的那一方呢？因此当我们来为称义做定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让这个第一世纪的历史处境非常的突出。这个是保罗新官运动的学者们的看法。最后关于这三个名词定义的一个小节，我们很简单的来中览过保罗的三个名词，从保罗新官的角度的定义，就是公义、守律法的行为和称义。既然呢，保罗新官的学者们所影响之下的定义是如此的，我们就已经很清楚看见了保罗的称义的教义与 古典的基督新教的观点，就是信条中的观点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下面我们就要来看这些保罗新观所影响之下的定义，这些保罗新观所影响的定义又怎么样的塑造了一个保罗新观的所谓称义论或者称义的教义。